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先讲讲几段官司。最近 Donald Trump 连续有几段大官司，这几段官司呢都有历史的意义。第一个官司呢，就是他是要求和世界上所有和美国做生意的国家呢都实行这个对等关税。那个就有些国家比美国的那个对等关税其实原来很少，他都要加到 10%。 比方说英国、澳大利亚跟美国基本上没关税，他也把它升到 10%。 那么对有些国家呢就升得更多了，比方说对墨西哥、加拿大就 25%， 对中国呢 10%， 但是呢又加上芬太尼的 10%， 20% 就加上就变成 30%。这个一大堆呢就打得这些世界上的各个的贸易国家呢就晕头转向，因为呢要跟美国谈关税协定呢得每个国家排队去谈。那么现在美国它整的国家呢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呢这些国家要跟 Donald Trump 去谈呢谈不过来，那么谈不过来呢就先按他这个对等关税这个税率来搞，并且又给了一个延迟的时间，90天的推延。那么到底是怎么收关税呢？大家都稀里糊涂。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当时呢这个大家觉得这个贸易就不要做了啊，没有想到美国的这个在 Massachusetts 的一个联邦的地方法院呢就公布了一条命令啊，前天就说呢这种啊加税的这个法令啊不合程序。这个我看法院的要求就是说这个事情本来是国会的事情，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征收关税这个不是行政部门能够决定的事情，是由国会通过的，而 Donald Trump 是绕开了国会这条路去给世界上所有的贸易国家都增加了这么样的关税，这个所谓对等式的关税，这个是违反程序，所以现在暂停。那么这个一暂停呢，那个关税呢就马上呢就要回到原来的低关税的状况。那么 Donald Trump 现在又在上诉啊，就又跟本地的法院上诉。我的可怜的那些运货的船，一下子这个装满了货准备去美国，刚刚出港又通过说啊，现在呢不这个要暂停，然后又开了一半，然后说关税又有变化。这个船呢、要是从中国开到美国得差不多1个月，在路上呢这个法官司不知道打多少次，这个问题呢稀里糊涂的，所以我现在对这个做外贸的和做出口的人感觉非常的这个同情，就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就是个 Donald Trump 呢他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那这个呢不是今天要讲的关于关税的问题，我真是要讲的就是关于这个哈佛大学的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这个禁令。这个事情呢对我呢有直接的影响，因为我今年的大学里面有几个学生都考取了美国大学啊，拿到了入学的申请，其中有一个就是哈佛大学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因为这些学生呢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如果现在已经到了5月份快到6月份了，如果说不去换学校，别的学校已经招满了，那转学也来不及，所以现在呢就有些进退两难的这个局面。哎呀，这个非常的复杂啊。那么本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办呢，但是5月29号啊，这个美国 Massachusetts 的联邦地区法官呢这个伯劳斯在听证会上就表示呢他发布初步的禁令，是禁止这个 Donald Trump 政府撤销哈佛大学的外国留学生的计划。哎，现在叫暂停。你看这个好多事情，现在我要想一想贸易战还有这个收留学生到底是在可以还是不可以，这个开关来回的搬，所以今天先讲讲这个。 Donald Trump 在前几天已经通知了哈佛大学，说他的这个外国留学生和外国的访问学者啊，就是那个 F1 J1 两种签证，这种叫做学生和交流学者的这个项目呢是被撤销，也就是说国际学生必须在72个钟头离开哈佛大学的校园。 理由是哈佛大学没有提供有关国际学生的信息，并且呢说哈佛大学的校园存在着反犹太主义和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那哈佛大学当时的留学生就慌了，因为在学校三天之内马上要搬走，这个学期呢已经到了末了了，那走了以后还不能回来呢都不知道。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呢美国的 Massachusetts 的联邦的地方法院的法官叫 Alison 这个 Bolaus， 他呢就开了一个听证会，这是个 hearing。 那么在听证会的时候呢，这个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说法。那么政府呢给予哈佛大学30天的时间，通过一个行政的程序撤销现在的这个决定啊。但是这个博劳斯法官认为，为了保护哈佛大学和国际的留学生的权益，有必要维持现状，直到行政程序完成。那么这呢，也就可以说哈佛胜了第一步，也就是哈佛的留学生现在就不要走了，但是有一个程序。接下来法院就进入了对政府行为的动机的审查程序，就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哈佛大学呢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政府的行为是出于对自由派立场的不满。那这个不容易了，因为你的那些学生在哈佛校园里面说要杀犹太人，要支持这个哈马斯恐怖主义，现在你要拿出证明啊，说这个就是一个自由权利，政府是做得不对的，那你就拿出充分资料。因为如果拿不出充分的资料，这个可能呢又被驳倒啊。所以呢哈佛大学现在要准备资料。通常政府在移民和教育政策呢，它拥有相当的这个裁量权，但是如果哈佛能够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政府是因为立场不同而选择性的惩罚，法庭呢可能判决政府的行为是违反宪法，包括违反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言论与学术自由，第14条修正案平等保护，还有正当程序条款叫 due process 3条啊。那么现在呢就看哈佛大学能够拿出多少证据了。 Massachusetts 州的联邦地区法官这个博劳斯2014年呢是由奥巴马总统任命的，他是个自由派，他呢这个处理各种各样的涉及哈佛大学的这种案件呢比较有名，这个艾利森博劳斯2014年就当的 Massachusetts 的联邦地方法官，是联邦系统的，联邦有地方法院、巡回法院、这个上诉法院，还有联邦最高法院，有4级，这是联邦地区法院，就属于这个地区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讲今天这个博劳斯大法官，他比较著名的案件呢是2019年的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这个诉讼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这个案件。博劳斯法官呢裁定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没有对亚裔美国申请者构成非法的歧视。那么这个裁决呢，也就是说别人告他，就是说你因为我是亚洲学生，你觉得亚洲学生读书太厉害了，所以呢就把亚裔学生的名额压低。那么这个博劳斯法官呢就说没有歧视啊，就通过了。那么这个裁决呢，这个在上诉过程里面获得联邦的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支持，但是到2023年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那裁决是违宪的。所以呢这个案件呢被视为平权时代的法律的转折点。这个呢就是，而这个博劳斯呢就非常出名了，因为这个案件。在这次的哈佛大学的诉讼政府的案件里面，博劳斯法官的裁决呢不仅对于这个哈佛大学有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肯定会有到了，因为如果对哈佛大学这个他觉得是能够证明这个联邦这个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呢这个那哈佛大学就可以随便收留学生了。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了， 并且呢，如果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艾利森这个伯劳斯啊，如果他能够这个要成功的啊告倒了这个联邦政府，那个就可能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面对政策变化的法律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这场案件呢，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小心，就看听这个案件。当然这次哈佛大学诉讼政府的案件里面，伯劳斯法官呢，他肯定地位会进一步的上升，大家会注意他。因为如果告倒了美国政府呢，将来就更被动。我们知道这就是自由派的大学和保守派政府的第一次正面的对决。自从1636年哈佛建校以来，哈佛就是美式的精英教育的原点。美国大学不仅培养出人才，产生了知识，也建立和输出一整套围绕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人才培养建立起来的制度的体系。作为自由派价值观的象征，哈佛大学长期代表着精英主义、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确的理念，也因为这样就频繁地出现在保守派舆论的对自由派大本营的批评之中，点名哈佛就多了。而 Donald Trump 的政治的崛起呢，就对建立在自由主义、多元化和大学自治基础上的高等教育的秩序呢，它发生了这个正面的冲击，最终呢把这场冲击呢推向了现在这场的诉讼。他呢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这个政治风格，和哈佛大学所象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学术规范和精英信仰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完全是反的。在 Donald Trump 的语言体系里面，哈佛不再是高等教育的标杆，而是所谓Woke Factory， 就是觉醒工厂。这是一个在保守派的话语体系里面用来形容高校灌输自由派理念、推崇政治正确的贬义词。近年以来，以哈佛为代表的自由派高等学校逐渐成为了这个 Woke Culture 的主阵地。所谓的觉醒原本呢，源于对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平的反思，但这个理念被扩展为涵盖了各种种族、性别、性取向、环境正义和殖民批判这些议题的政治正确的范围。哈佛这些学校纷纷地设立了多元与包容办公室，那个取消有争议历史人物的雕像，有很多人物的雕像给他们拆掉了，并且审查教材和课程的叙事，并且在招生、招聘和校园治理里面强化身份认同的优先性，特别在录取中强调平权考量，将族裔的背景纳入重要的标准，就是你的肤色是什么，你什么种族变成主要，不是层级了。哈佛大学还推动了种族正义和结构性平权，比如说黑人命的也是命啊 ，Black 这个 Life Matters。这样的运动就黑人命贵了，他也引入了反对种族主义的课程，引发了对学术自由和言论空间受限的这个担忧，就到底你准备教什么。有一部分保守派学者呢，和意见的学生因为观点不合这个而被边缘化啊。有些学者他的观点不是主流的啊，比方说黑人命贵，我不认为啊，大家是一样啊，没有认为黑人就比较单挑出来，那么黑人被抓的比例高，那是因为犯罪率比较高，这个呢如果有这种东西就被边缘化。甚至呢有学生，也有些学生就这个观点，甚至呢有些老师和学生呢就被迫离开这些常春藤联盟的学校，使得觉醒运动啊从倡导公正现在滑向话语规范的政治化，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对 Donald Trump 的阵营而言呢，这类高校代表的已经不是自由和进步，而是一种脱离现实、背离传统的精英的泡沫，所以呢，又成为他的政治反击的集中目标。所以这是单挑哈佛大学来搞是有目的性的，因为这是中间的中间，是一个核心。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政府呢推出这几项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的行政措施，这都非常的厉害。第一个，这个限制外国学生签证。那我们记得昨天呢，这个2025年5月29号，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就已经特别讲要严格的审查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要控制中国留学生进入到敏感的学术科目。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留学生是第二多，第一多是印度人，33万人，中国留学生现在有27万人，也是第二多的。那如果按照 Pompeo 的这个讲法，中国留学生将会大量的急剧的下跌，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总体来说就是 Donald Trump 的一项重大措施，就是限制外国学生的签证。第二个，切断部分联邦研究的资金，不给钱了。本来由联邦政府给钱给高等学校进行科学研究，现在呢，你不配合总府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的话，我就不给钱，并且呢，开始重新定义高等学校在宗教言论自由方面的责任。这些政策呢，表面上以国家安全、学术中立为名，其实上都集中一个目标，就是削弱自由派高等学校在美国舆论与知识系统中的结构性的优势的地位，就不能让你们这个政治正义就变成压倒性的优势，现在要打击你这个优势。自由派高等学校，尤其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为代表的常春藤联盟的这些学校，在美国长期占据舆论和知识系统的结构性的高地，这种优势呢体现在各个层面，我下面讲一讲啊。首先就是精英人才的培养的路径，这些学校出来的人当到了总统、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媒体主编、跨国公司的高管，他的校友网络和国家治理资本力量之间是高度的耦合的。你看美国现在联邦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5个哈佛4个耶鲁，基本上就控制了这个法院，这个不得了啊。第二个，他们在话语的生产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无论是政策研究、社会议题还是文化的标准，这些高校的学者和研究机构通过期刊、智库、主流媒体这些专栏，这种形式它构建一个可被讨论的议题的边界，并且赋予某些观点以正当性。如果你不在我这个边界里面，你连被报道讨论的可能性都没有，完全踢出门。另外，作为全球留学生最集中的学术机构之一，这些大学也承担着美国价值观的对外传播的角色，不是美国政府啊，是这些学校间接地塑造着国际社会对美国制度和美国文化认知的框架。所以现在很多外国看美国不顺眼，其实跟这个教育制度有关，他越到美国的精英学校读书，他越觉得美国政府混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种结构优势呢，它的建成呢不是一日之功，这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全球意识形态输出的需要，还有战后科学研究体制的集中化，还有大型的慈善基金会的持续的资助，这些因素呢是密切相关的。在长达数十年的制度性的积累里面，自由派的高等学校逐渐成为美国软实力的核心的节点，也是美国精英阶层和公共理性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因此呢，当 Donald Trump 政府试图对他们施加制裁和削弱的时候，所引发的抵抗和反弹，那就不仅仅是学界和政府之间的政策分歧，而是美国自身知识体制权力结构的深度的触动，就是美国的知识权力结构要动了。那么权力和这个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呢？一个是权力，有利益的那个利，第二个是权力，就力量的力啊，一个是 right， 一个是这个 power， 是他们的边界在哪里呢？哈佛大学起诉 Donald Trump 的这个一项诉讼，就是挑战 Donald Trump 政府以前宣布冻结30亿美元的联邦研究资金的决定。这个听证会呢，在2025年的7月举行， 留学生这个会呢，这个诉讼呢，就已经呢上了联邦的地区法院，并且是要叫暂停。哈佛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它的资金的来源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联邦政府的科研的资助、学生贷款计划，还有政策性的教育项目，这三项都跟联邦政府有关：科研资助、学生贷款，还有政策性的教育项目。从生物制药到人工智能，许多哈佛实验室依赖国立卫生研究院，就是 NIH 和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National Endowment of Science 等等这些联邦的拨款去维持它的前沿的研究，而本科学生和研究生呢，也大量的依靠联邦提供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那根据政府的这个数据，哈佛大学在2024年的财政年度，联邦资助的研究经费总额是6亿8600万美元。这个学校所有这个有受资助研究的收入呢，大概占了68%是联邦资助的，也就是整个哈佛大学的联邦资金有68%是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那么总体而言呢，这个占哈佛的总的运营的收入，政府给的这个研究经费呢，占了11%，但是占所有的研究的收入占了68%，所以联邦政府给的钱在哈佛大学是举足轻重的。这个呢，就使得哈佛大学虽然在名义上具备制度自主权，但是在行政资源、资金安全和政策导向上，始终处于一种既自主又依赖的微妙关系。它代表学术自治的象征，也难以完全脱离国家权力这个制度的框架。那么原则上来讲，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和学生补贴有一定的裁量权，私立大学并非享有固定的拨款的制度的保障。政府可以选择不资助某个机构，但不能因为他的理念或立场选择性的撤资，因为一旦这种权力被用于政治性的打压或者立场歧视，就会构成对大学言论自由的侵犯。所以政府呢也比较小心。哈佛大学现在正是用这个作为理由提出申诉的。如果哈佛大学能够证明政府这些行政的措施并非出于管理或者程序的考量，而是因为哈佛的自由派倾向对其打压，那政府呢就有可能为这个违宪而败诉，所以呢有机会能够打败政府的。类似的案件有多少呢？2001年德克萨斯州的 ISPY 蓝沙和平与正义中心案，法院裁定当地政府因为这个组织的左倾立场撤销拨款，构成了观点歧视，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个案件呢，就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政府虽然有这个财政的裁量权，但不得因为政治立场而选择性的撤资。这是2001年，哈佛大学如果能够证明联邦政策带有类似的动机，理论上就有望获得宪法的支持，也就是他可以过关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和第一项诉讼一样，政府对哈佛是否构成这个违宪打压，最终呢仍然取决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哈佛是不是能举证政治动机的存在，有没有。在以程序正义为审判核心的联邦司法体系当中，法院通常对于动机不纯的认定呢极为审慎，更倾向于基于程序和证据本身做出的判断，很少说动机不纯。这个也就意味着，即使舆论认为是一场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最终能不能获得法律的胜利，依然取决于证据和程序。这一点呢，在美国看得很重。上诉的路，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政治光谱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知道，现在是联邦地区法院裁决以后，鉴于双方面，就美国政府和哈佛大学都非常的强硬，那预计一定会上诉。 这就意味着这个案件顺理成章的会进入美国联邦诉讼体系的第二层。美国联邦诉讼体系分三层，第一就是地区法院，我们叫的 District Court， 前面应该加个 Federal， 就是联邦地区法院，今天就是 Massachusetts 的联邦地区法院暂停了这个事情，负责事实审理的，它只是事实，所以哈佛大学这一场打赢了。第二层就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叫 Circuit Court 啊，叫 Federal Circuit Court， 它负责程序的复审和法律的判断。那就看看程序这个复审对不对的程序，然后判断。第三个啊，就联邦最高法院，就叫 Supreme Court， 它只受理极少数具有全国性指导意义的案件。简而言之，用此类比三层结构，初审法院、复审法院和终审法院，就是这刚才讲的三级，分别负责事实的查明、法律的审查和最终的裁决，所以最后很有可能闹到联邦最高法院。因此在美国，重大争议性的案件经常会经历三级跳，这个案件在联邦地区法院裁决以后，可以预见败诉方会提起上诉，就是美国政府 Donald Trump 政府。案件呢，逻辑上就会进入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而最终是不是进入最高法院呢，就取决于巡回上诉法院能不能够形成清晰的判断逻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进入最高法院的前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定可以上。美国联邦的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设在波士顿，负责 Massachusetts 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司法的审查，所以呢非常近啊。因为地区法院在波士顿，而这个巡回上诉法院也在波士顿，隔壁就给到了。第一巡回法院呢非常有特色，尽管规模不大，只有六位现任的法官，但是呢，它是美国的13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当中唯一的一个清一色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组成的法院，这个是完全左翼的法院。这个罕见的政治倾向的纯色的特点，使得它的裁决风格在学界和媒体间常常被认为是偏向自由主义立场的。无论是处理同性婚姻、宗教自由、学校言论的案件，这个法院呢都做出过引发全国争论的这个判例，就是全国13个这个上巡回上诉法院只有这一个，就是这个新英格兰的 Boston 的这一家呢，清一色的六个现任法官都是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是简直是左都不能再左。所以呢，如果这个案件进入这个复审程序，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政治色彩和过往的立场无疑就会成为外界推测走向的关键之一。在这种背景之下，这场诉讼接下来会在什么样的法律气候中继续推进，其实不难猜。毕竟在涉及高校自治、学术自由、宪法权利等等议题上，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一向对政府的越界行为是格外的敏感。哈佛大学如果要继续的胜诉，多少应该在意料之中，也就是说他在巡回法院，在哈佛大学一定胜诉的，看得见。但无论结果怎么样呢，几乎可以肯定这场诉讼呢不会止于这一步，而真正决定这个案的命运走向呢不在波士顿，而在华盛顿。终结怎么样呢，就看联邦最高法院。我们知道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宪政体系的终审机关，它拥有这个解释宪法、裁决全国性的法律争议的最高的权威。他有九位大法官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不仅拥有推翻下级法院裁决的终审案的这个权利，更被视为美国政治和社会深层分歧的最终出口，一锤定音。所以有很多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案件，最终都是由最高法院是一锤定音的，就他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政治的倾向性呢，一向备受关注，而如今的九位法官中，有六位由共和党总统任命，三位由民主党总统任命，这个构造呢，就是6-3。 这个使得最高法院呢被很多人认为是保守主义的阵营在制度框架内的应该说是最后的一个堡垒了，因为美国其他法院都是民主派为绝大多数，而在最高法院反而是个保守派为多数，6-3。有趣的是，不仅这6-3的保守派倾向与自由派倾向的法官形成令人瞩目的这个构造，6个保守对3个自由派，而且9个法官里面出身哈佛大学的有4位，有1位呢曾经在哈佛大学长期任教，因此呢哈佛大学在最高法院被认为占有半壁江山或者半壁河山，也就是有5个是跟哈佛大学有关系的。但是这4位出身哈佛大学的大法官保守倾向和自由派倾向的各有2位啊，都不是说哈佛大学出来的都是自由倾向或者都是保守倾向，是各有2位。加上呢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经常出现的关键摇摆票，这个呢就让这个案件如果进入最高法院不仅充满精彩的看点，并且呢前景充满了这个变量。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估计未来这个题目肯定会跟大家再讲。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